他说那如果这样可能真的很美。他又问我一个事情，他说那极乐世界都是平地没有山，那还美什么呢？我说你放心好了，不叫做没有山，是如履平地，到处也就是说所有的山你去也是平的，因为那些山我们在这里的山光要登一个白月你就已经很喘了，在那里不会啊，如履平地视为平整。他说可是这样想得通吗？我说那个世界不是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也不是我们这种啊这种机体肉体的这种的人，那是一个另外一个极乐世界的地方，那不一样，那是我们也要能够成长到超越过一顿的心灵上超越到的程度，我们才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生活的。那么看七觉之里头有折法觉，有精进觉。什么是精进觉？你看我以前给各位讲过啊，如果我在这里就很懒，对不对？很拖懒啊，那也不精进啊，啊，很消极，一点都不乐观。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到最后，你凭着一念往生极乐，你住得惯吗？每一个人就像好像学校里头每一个学生都很用功读书，都快快乐乐读书，但是有一两个他得忧郁症，他一直不想在那里读书，怎么办呢？所以精进觉很重要啊，你要觉察到自己常常保持精进才可以。精进这样的事情是要透过觉察来培养的哦。如果我没有去觉察，我们很容易掉落下去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因为好几天都下雨啊，也都没有出去，那就刚好又是放假，那你就在家里好好多睡几天，你就会突然间变成不自觉的就变成了一种颓废的样子，你自己不晓得。所以那个颓废的人我一眼就看得出来，我已经看惯人了，我一看就看出来。他瞒不过我的。我问他你多久没有运动了，他说一年大概有了吧。他说可是也不能讲没有运动，我走来走去也都上班也算运动。我说不行，那个充其量只能叫做劳动，上班叫劳动啊，你是真正的放松身心，真的去登山去赛跑去游泳，让你感觉乐意，那才叫做运动，是不是？要不然那是劳动，是你不得不去劳动的。人是要做一点，要有这种精进觉，你有了这种精进的觉察，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欢喜的比较精进积极的，你来看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你不信你试试看，你如果做完了运动以后来看谁啊都不一样啊，尤其是看你家里的人都比较漂亮啊，你要多运动就是这样啊，你做完运动以后回来，你再看你家里的其他的摆设哈，各方面你也会觉得好一点了。你如果都不运动的话，很郁卒也不行哦。你看，其实它是一大宝。你看，喜觉珠，喜觉之，你一定要喜欢喜。你有时候堕入啊悲的时候，你要跳出来，不能变成不欢喜，你要跳出来。你一定会讲说，老师，我就是现在就是不怎么欢喜，那我怎么能跳出来？所以要警觉啊，不要一直在那个地方。跳不出来啊，要警觉。怎么警觉？你如果去，有的人你觉得看起来很不高兴那个样子哈，你叫他去运动场跑三圈再回来，你看来看他好，他就又好一点了。就是你有一个觉察，做了一个回应就好一点。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不太高兴，我心情不欢喜，我找一本书来看一看，这本书带着我啊，他带给我内部的一种改变，我心情又好一点，这是有的。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可以采取的一种东西是，我可能到哪一个地方去走走，拜访一个朋友，我换一个跑道，就会觉得好一点。这东西都是一个觉察，我觉察知道去调整，这就是喜觉。所以我们没有去觉察，又没有去行动，那是不行。清安也是一样的， 啊，你要想清安身体清安，那么我常常给各位讲嘛，你要保持你那你感觉到清安，有几个法门是很重要。每天固定做个20到30分钟的运动，这是很需要做的事情。每天翻一段励志的书读一读，这对你再忙你都应该有一点看看这样子的书，它让你清安是有用的。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多笑笑才有用，笑其实是很可爱的事情哦。可是笑，我主张大笑而不是微笑，对，一定要笑出来。而且笑的时候不要，只要不狂笑就好了。什么叫狂笑呢？就是狂笑笑一笑以后笑了，万一断气了怎么办？笑就像现在这样最标准最好，笑的时候要从小腹笑出来，笑的时候要从小腹笑出来，这效果才好啊，哈哈的笑。所以你要抓住机会笑啊，你不要客气啊，你看到别人也在笑，找机会笑，你就哈哈大笑，不笑白不笑。别人没有笑，你想哈哈大笑，人家还以为你嬉笑。所以你找机会这样笑，就是这样啊。所以你适当，你乐你就要笑，笑它在呼吸里，它一震动，你的小腹里头那里横膈膜往下压，它就会刺激到一个地方的一个神经丛。这个神经丛它会反射回来，它会反射到我们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的水网状区那里，它就会产生一次 calm down 啊，就是安定跟清醒的作用。所以刚刚有把握机会笑大声一点的那个人，现在精神你有没有觉得好一点？有啊。可是有一次有一个人这个小姐跟我谈到最后，我看他实在是太欲足了，我就跟他讲，你要学着自己笑是可以假装笑的。他说笑怎么会假装？我说可以啊，你早上对着镜子，对不对？然后呢嘴巴咧开来吸一口气，然后就像真的要笑一样，然后一口气咯咯咯咯这样笑就可以啦。然后我说郑老师教你，郑老师就写一次给他笑给他，郑老师笑起来是真的笑，咯咯咯笑得非常好啊。哎，他看到我笑，他觉得很好笑，他笑起来了。结果他笑得很大声，他笑得很大声，突然间又把嘴巴蒙起来。他说：“老师，我笑得太大声，是不是失态了？”我说：“难怪你会不愉快，就是因为你这里也不自在，那里也不自在。自在一点笑，又没有违法。笑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庄严的事情。”你看弥勒佛那种笑绝对不会是只有微笑而已啊、哦！弥勒佛的那个造型，那个造像，你看他已经笑得很开，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人，弥勒佛就是未来佛嘛。所以喜觉知，你要觉察他啊，清安是从这里来的，这两个分不开的。念觉知，什么叫念？念就是你脑子里头所装的那些知识资讯都叫做念。如果脑子里头装的是过时的知识啊，不愿意补充新的知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觉察，我脑子里头这些东西知识常常会过时的呀、啊、你觉察，那你就适应环境，就适应得很好，不是吗？对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常，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恒常的那个智慧空性去接触现实，然后又得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用这个知识来解决问题。所以人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那也是一个觉啊。定也是一个觉啊，就是你要去觉察自己能稳定下来才可以啊。一个安定，一颗安定的心，一颗稳定的心情，一颗不会颠倒的心，一颗不会被引诱绑架的心，这是定啊。所以定也是一个觉知啊，舍也是一种觉知。我们不平衡的时候就要舍，所以我们舍一部分掉。我们会做布施的时候，布施也是一个施舍，可是你布施的本身就产生一次平衡呢。 有些人说，老师，我布施出去已经给出去了，那我照理讲应该不平衡。我说不是，你布施舍掉一部分的时候，你才真正平衡。你有了平衡，你可能又会再进来，再进来以后，你可能还在。所以那个会计的那个账上面，一定是要平衡的。你可以有一部分是有资产在那里，但是最后一定要平衡，维持这个平衡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座有会计师，有很多都是啊，在这个银行做事情的，你们都知道，其实那个把这个最后这个资产负债表一定要把它弄到最后会平衡的。可是我们只知道重视它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却很少注意到我们自己内在有没有平衡的问题。我们内在经常不平衡，而我们也不愿意去做账把它做平衡。要平衡只有一条路，就是舍。舍什么？舍去过去的坏习惯，就能够学习新的习惯。舍去我内心里头的嗔恨，那我就可以让我的心维持清净的感觉。舍弃了我对别人的成见，我就容易跟他做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其实舍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啦。所以七觉之，其实你要想想看，你所踩的这个大地，每踩一步，你都会感受到我自己如此的了了分明、清清醒醒的这一件事情。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地上，其实有多好？它不是昏沉，也不是打妄念，而是清醒的。那个是地底下的那个七宝金床的问题。可是七宝上的东西，你看楼阁千万，是不是？而且悦乐的东西啊，让你感受到这个常乐我净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其实是一个福报很大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在踩着这个土地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土地上他所拥有的东西，每一步你所踩的都应该感受到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不需要你特别去想，而是你事实上感受到，你接触到的一切万物你都能够觉察。这个修行的功夫，你每踩在地上一步都会有这种感受，这是修行就很好。你会觉得我每一天都在这个地方，我站在这个地方，我用观的，我只是虽然并不见得我这个七觉之通通都做到，可是我每一步里头，我在行、住、坐、卧，在这个大地上，我都能感受这件事情。那你已经跟极乐世界已经相应了，因为相似极，你跟他已经相似了。虽然你还有很多没有办法做得到的，但是你已经慢慢会做得到。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跟他相似，有相似极过去的。万法为心造，心有这个东西，就会表现你行为，慢慢它就会成长，慢慢的就会开展起来，是我们修行上的一条路啊。佛呢，在讲这个七，讲这个整个的一个地观的时候，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方，到河边，到田里，在都市的这个马路上，在你家的地板，尤其是你在礼佛的时候，你有如坐在七，就是站在啊这个七宝啊所成的这个地上头，那么你这样子的礼佛，你的感受，你自己就已经开始觉得你已经来到极乐世界这种感觉了。因为最后要去建构成一个完整的啊那个极乐世界的整个那个净土的体性，它的法性必须要最后建构起来。可是每一个都可以单独成为我们修持的修行的东西，你一步一步走下来。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我们是乡下人，所以离不开那个大地。可是我总觉得大地是真的是很美的，你还可以做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果你有一天你到一个那个清净的海边，那个地很干净，我很喜欢在那个时候躺下来。我有时候躺在那个地方，我把它躺成并不怎么雅观的那个样子，把它躺着， 其实也很哑，谁说不哑？如此的坦白，对天地坦白，哪有不哑？所以你好像被大地拥抱，你好像被七宝所抱，然后那样子的宽，那样子的薄厚，你去试试看，它很美。然后你绕一个身，然后你把你的耳朵倾听到你的地，你去听听地是不是也有声音。当然没什么声音，但是你就可以听到没有声音的声音，你会觉得它似乎传递了一个无量无边的缄默，无量无边给你的一种啊叙说不尽的一些语言。但是如果你真的可以听到某种声音的话，除非是地震，要不然就是你耳朵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你躺在那个时候，你请测那个东西叫无声之声胜于有声，它给你，你会觉得那大地所传来的那种无声之声其实是很难描述的。这是一个地，所以你观想这个地，你如果你到一个非常宽阔的平原，你经常到一个非常雄峻的大山，你曾经爬高那个山顶，你坐下来，你观了这个大地，你回来眼睛一闭，你觉得你跟这个大地起先是观这个地，这个地又内观成为你自己有如那一块宽厚的大地。我们要找那一块宽阔的大地并不难啊，现在在台北是有点困难，不过如果你去看看，你如果从北宜公路过去，从山上往下看那一块三角形的那个平原，哎，你就看它其实也蛮，虽然并不很大，但也可以啦。如果你再往下一点的话，你就看到一望无际的，它真的是一个平原啦。它，你找一个宽阔的地方。可是我这一次，我去看了纽西兰跟澳洲以后，我才看到真正的宽阔是一望无际的，真正的宽阔的大地是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什么样子？它就是如此的宽阔，叫我如何说呢？所以你有如那个大地起伏的山峦给你的像是一个音符，宽阔的大地它所给予你的像是一个无量无边的一种希望。你再能看得到的白的云蓝的天，你能看到的是什么？你能看到的是我现在啊张目闭目那一幕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是在我之外。可是我们在观的时候是让它进入我的，变成内观，我成为那个宽阔的大地，能够包容一切。这里面人在那里，牲口在那里，所有的万物都在那里，你怎么会感受不出你的宽阔的胸襟呢？你怎么会感受不出你也要必这样如此的宽大去包容呢？这些事情是地的法门，地里头修七宝，地里头如此的宽阔，由外又往内观，所以又融为一体。这个部分是很薄厚的，所以天是至高远的，地是至薄厚的，中庸就是这么说的。我想这是观地法门里头，你去看行住坐卧都离不开这个问题，你踏的就是七宝，卧的是在这七宝床上，坐的是在这个七宝的土地上，而且是啊这个七宝金床底下是七宝金床的，这让你感觉到七宝金床的亮丽，它的光辉。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佛像通常是有很多的光辉，连后面都有很多的光辉。其实那个光辉是指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大地啊，那么 这个其光如华，又是星月啊，这个光明遍照的意思。你坐在那里就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单独一个人，你修了日观，可是你如果修坐的时候，你修地观，这个地的观法啊，光明遍照的，你坐的这个地是光明遍照的时候，你这样做，你就这样观想的时候，那么其他的这些这个障碍呢就不会来啊，就没有这些障碍。所以过去为什么啊修行者啊这个需要有人指导啊，到现在也是如此。不是你听人家讲说我怎么打坐就怎么打坐，我想各位长期听经下来，你一练坐腿一盘，所有的东西全部具足，就是我坐在七宝地上，或者是我坐在莲华座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其光如华，所以这些东西它不会来跟我起障碍，就是这样。这一念就是事所形成的，这些东西它就是如此。所以修行里头起由心所起的这个力量，就是唯识法门所修的一个主修的一个课题啊。极乐世界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进入的，所有东西建立在一个相似集上，这个十六观是从相似集来的。不是说净土法门只有相似集，净土法门一样有分正集，一样最后要走到究竟集里头来啊。可是一到究竟集来，理集也是有，明智集也是有，所以六集也是到最后都是要圆满才可以的。但是你有一个相似集就很好办，也就是这样。不过我还是讲到这里，要给各位讲，修观门最怕的就是你一直想要去想看到一个什么东西，这是错的。如果你想一直要打坐就想去看一个什么东西，想某一个念头要出来，这是错的。而是你借着它，你修日观也好，修水观也好，然后水观，然后或者是你修地观也好，最后自己心如大地，无我无他，这全部都放下的，而且是如此的光辉跟庄严，是如此的。所以不要想说我一直要看着那个境界，最后是那个境界没有了，它是空假中的原理，是透过你一个假，透过一个也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我们是一个空性的。最后你在这个地方掌握到了，让你身心的调整，回到你在那里做观门的时候，整个身心的调整，以及我们跟极乐世界相似及本体世界相感应的这个部分，那个是中。所以净土的一个修行一直都是天台家所传授的啊。天台家的观门是最绵绵密密，最有步骤的，而且你不会走失的。你走失就叫做邪观，所以他都一直给你强调，只有这样才叫正观。如果不是这样，就是邪观。所以打坐到最后到这里就放下来，等到万年放下来的时候，若即若离哦，就好像在宝座上，在这个大地上，但又不是，他自己很清楚的。这件事情你慢慢去练习，你自己就领略各种沙妹了。今天我们把地观讲完了，注意的是总共十六观里头，前面的几个观都是属于进门，就是从水啊到这个同日，到水，到地，到树，然后还有一个水，然后一个总观想，一直到这里为止都是属于进门，清净的净都属于进门，重点在进门。后面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是要开始，就是说你已经开始跟相想有关了，那已经是在从进门进入去跟佛相应的这个部分了。那最后才进入真正行门，那有上中下总共有九品的那个行门，所以它的区隔很清楚啊，它的区隔很清楚。所以前面这几关都是属于你可以用在身心上的调整，其实同时也是标示这个西方世界的一个本体的体性，所以它属于进门，重点在进门。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社会里头，你能够在紧张忙碌的社会里头，你在平常里头能够有做如此的关，甚至于在你生活中能表现出这样子的一个关门的时候，你的身心的调整就会变得非常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